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所以呢，是比较特别哈。我就暂停一次，跟大家来讲关于以弗所书的这方面的讲解。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我最近心里面，也特别是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就是这个题目：你爱我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最末后的一章经文。但是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一段经文呢，就是21章啊，是有点特别的。为什么我会觉得特别呢？因为如果你看约翰福音20章最末后一节，约翰福音20章最末后一节，我只是念给你听哈，这是20章31节，但。既这是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基本上就是结束了整本约翰福音，是很自然的，讲完20章31节，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的结束。但是21章忽然间又出现了，显然约翰福音最末后不是20章，乃是21章。所以21章呢，给我们有一点，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书看到最后讲完了，还有一个 prologue 一个后记。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味道。那么约翰为什么要加入21章这一章的记载？我自己觉得，我相信你跟我们看完21章以后呢，你都有同样的感觉，21章的内容一点都不像后记，因为那面记述了几件事情，都是跟彼得有关系的。比方说，21章提到打鱼的神迹，当时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在海边打鱼，整个晚上都打不着什么，耶稣出现了，他们就晚了。打了一满了哈，整个网都是153个。还有呢，又记载了耶稣怎么样3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呢，耶稣也预言彼得他在老年的时候会有的遭遇。很明显呢，21章是特别来讲到关于彼得的。那为什么约翰要在全本约翰福音最末后这一章特别这样的来讲到关于彼得呢？我认为其中应该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呢，就是或者是原因呢，这一章圣经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前的彼得跟复活以后的彼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如果大家认识彼得，如果你是从福音书里面来看彼得的话呢，跟在使徒行传里面 所记载的关于彼得的事情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因为呢，在约翰福音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彼得呢，他是一个非常冲动的、率直的，是一个很热诚的、很外向的但是又常常犯错，他常常讲错话做错事情，很冲动。但是这个彼得呢，虽然是这样，有些时候他也很也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人。比方说耶稣被卖的时候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有人忽然间看到彼得，嘿，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彼得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不敢认耶稣三次，非常软弱的一个彼得。但是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你读到关于彼得的事情的时候呢，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彼得呢，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不怕死，不怕给抓，他就在各样的压力以下来宣扬神的道，宣扬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也是很顺服的，我没有时间把所有的例子提出来。他也是很谦卑的一个彼得。那使徒行传里面你更看得清楚，他蒙神大大的使用。如果你说真的吗，你翻开信约里面，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彼得所写的书信，你就看到彼得是多么的成熟，彼得是多么的充满智慧。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后来，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前的彼得跟耶稣复活以后的彼得好像是判若两人。是什么原因让彼得有那么大的改变？我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问彼得三次，然后彼得怎么样回答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很有关系，就是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这是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以前呢最后的一个问题。而且问彼得还问了三次。那一般的解释呢，我知道这是耶稣问三次我想可能当中弟兄姐妹也听过，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其他传道人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要问三次，是回应彼得三次不认主。刚刚几天以前，彼得就是不认主三次，所以耶稣呢，就是在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好像让彼得能够可以重新的肯定他对主的爱。不过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肯定的回答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你就看到耶稣就预言在十八节，彼得年老的时候呢，他会遭遇非常困难的日子。耶稣的回应是不是有一点扫兴彼得已经肯定说他爱你你却告诉彼得你年老的时候呢会有非常不好的遭遇彼得爱主，彼得在主的面前讲得很清楚，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主就跟他讲，你在年老的时候 你会有非常不好的遭遇。我觉得彼得的回应跟耶稣的预言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如果你爱主，就有这样的下场。所以呢，爱主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没有足够的圣经的根据。因为不能够说爱主就肯定有这样的下场嘛。还有呢，就是爱主是我们应该做的，是吧？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爱主。但是人生的种种的际遇却是神的安排，所以两方面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大。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爱主呢是面对人生困难最好的一个方法。每一个人在人生不同的时段的当中呢，都会遇上不同的困难。爱主是最好的一种态度，甚至有人说爱主是我们最好的一种装备，让我们可以在任何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面对。真的，如果一个人爱主，任何的困境，任何的困难都不算是什么的困难。耶稣要肯定彼得有没有这样的爱主的装备。所以呢，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的正面的回答，所以主在他第三次回答以后，随之告诉他在临老的时候呢，他要面对的遭遇。不过呢，彼得不用担心，因为呢，如果彼得真的肯定的爱主的话呢，他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应付一切的困难，一切不好的遭遇。往后我们看到彼得确实呢证明了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对的。2018年刚刚开始，今年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不少是年轻的，新年年当然有新的机会，甚至新年年带给我们新的成就。但是我们当中年长的呢，就可能有不同的感觉。我们年纪大的当我们想到未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精彩。你看看自己的体力，看看自己好多方面的条件，应该呢都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最低限度你不会像以前那么好看啊。如果有人觉得你越老越好看，是讲谎的啊，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的情况应该是越来越久下坡。我的意思就是外面的条件。那我们怎么样面对年老的这18节里面提到年老的日子呢？我认识教会里面有好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一般对未来都是不要多想，多想吧。就是都是有一种比较消极的一种态度，来到才算了。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的。 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到彼得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什么都不需要担心，最重要就是好好的爱主。爱主是我们面对未来无论是怎样困难的日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条件。当然刚才我说好像只是年纪大的要面对比较大的困难，健康的困难可能也加上我们认识的人一个一个要离去的这一类的困难，不过最重要爱主。但是年轻的也不要光只是想到你这将来肯定是越来越好，可能是，但是人生的当中出现困难的时间肯定是有的，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未来困难的日子或者是不好的日子，爱主。我爱主，我讲了那么多你会觉得明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吗？我们做牧师的最怕就是我们就只懂得讲但是呢听的都不晓得你在讲什么。爱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比方说我要爱我家里面的人，大家都明白，我要爱我的父母，我要爱我的儿女，大家都明白怎么爱主。他当然我们说哎呀主我们非常感谢的，刚才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主，但是还是看不见还是摸不着。爱主是不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彼得当时给主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彼得都正面的很正面的回应，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怎么样的回应呢？每一次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的回答都是你牧养我的羊。爱主很抽象是真的，但是呢牧养我的羊一点也不抽象。牧养彼得当然知道，虽然有人觉得彼得他是打鱼的，牧羊是这是牧羊人彼得知道吗？但是我相信彼得知道，彼得知道牧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牧羊是怎么样呢？牧羊基本上就是照顾牧养羊群呢，就是好好的照顾羊群。牧养基本上呢，就是供应、保护、带领羊群的需要，不是很艰深的什么的道理。牧养羊群，就是好好的照顾羊群。我觉得我们一直以为呢。在教会里面你讲到牧养那就是牧师传道他们的职分我们就是一般的信徒有些人就讲这个平信徒我就非常不喜欢这个平信徒，信徒就是信徒，怎么有平信徒不过可能我们一般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是一般的信徒那牧师传道他就是牧养，是他的职分，我们是被牧养的所以这对于这个牧养基本上就不需要有怎么样的参与。但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呢，我觉得如果牧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牧养就是爱主的一个表达，你爱主，你牧养我的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信徒如果都应该爱主，是不是？那同样的，每一个信徒 都应该参与这个牧养。我相信没有可能呢，就是爱主啊，彼得你爱主，你牧养我的羊，只是给 Peter， 只是给彼得的。这一段经文里没有这样讲的，基本上是让我们看到你爱主，彼得你爱主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一次两次三次问清楚，彼得都说我爱你，每一次彼得讲了我，你知道我爱你，主都跟他讲你牧养我的羊，或者是你喂养我的羊，那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原来牧养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该做，甚至你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做的事情。牧养基本是怎么样？牧养就是我们怎样的去鼓励其他的信徒，安慰其他的信徒，扶助其他的信徒，接纳教导等等，这些都是牧养。在一个星期以前，我自己的教会有一个年终感恩会，很多弟兄姐妹都讲感恩的见证。当时其中有两位讲见证的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有一位讲到他说感恩，但是呢他提到他自己他患了非常严重的病，是还是患了 cancer， 那很就是你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值得感恩，但是呢他还是感恩。好，这个是一位。另外一位呢就提到她的丈夫患上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老人病，结果要送到就是老人院里面住，没有办法可以在家里面住。怎么可以感恩呢？患了重病，丈夫患上了这个严重的老人病，怎么值得感恩呢？但是他们感恩是因为弟兄姐妹，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旁边扶持他们，鼓励他们。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牧养。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牧养。因为过去我们一直都以为呢，牧养就是牧师传道，他就是 one direction 啊，就是一个方向，从他那里来牧养我们。我做了牧师三十几年，我坦白的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一个牧师，就算教会里面只是几十个人，也是没有办法可以。一个传道人来完全牧养所有的信徒，没有可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面是鼓励我们彼此作为肢体啊，好像身体里面一个不同的肢体，肢体永远是彼此相顾的，是吗？所以我在非洲，我跟非洲的教会我觉得我从他们的身上学了好多。非洲人很多方面给我很多的启发。你知道其中一项就是我看到非洲人，他们从来不会希望独立的生活。我们在西方就觉得独立才是好的，家里面的孩子长大以后你要独立，你要出去。我们在这里呢，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好像在家都有足够的 这是金钱啊，各方面我们可以独立的生活啊。但是在非洲不是这样，非洲人让我看到他们根本没有可能独立的生活。非洲人啊，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要独立的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是独立的的生活。在非洲人的当中根本没有独立这样的奇迹。非洲人他们有的就是互相的依赖， interdependence， 不是 independence。 interdependence 才是圣经里面所跟我们讲，因为这个就是身体里面的肢体吗？身体里面的肢体就是 interdependence 的。也许这个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关系，彼此牧养，彼此照顾，彼此来一起的来增长。所以现在年初开始的时候，面对新的一年，是否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我爱主吗？爱主一点都不抽象，爱主按照在这里彼得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爱主这是我们好好的牧养主的羊。爱主有一点抽象，爱主不只是星期天我们一定去教会，这个当然我们应该去教会。爱主也不只是拿着圣经从每天我们都读几个小时，爱主也不是说我们祷告要祷告很长很长，爱主也不一定是我们要奉献好多好多，这个都可以是爱主，但是这个不是爱主最重要的。爱主按照这里给我们所看到，爱主，如果我能够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同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吩咐，牧养我的羊。今天实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好多好多弟兄姐妹都需要牧养，甚至传道人牧师都需要牧养。圣经里面是鼓励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是彼此牧养。我相信如果一个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这个教会肯定可以更健康，更讨主的喜悦。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吩咐。所以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希望给大家在这方面一个鼓励，也希望成为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彼此的牧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透过你的灵来继续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话真的有些时候是意志半解，我们需要主的灵继续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更健康更讨主的喜悦的这方面的长进。我们恳求你在今年2018年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在新的年度我们能够可以有更美好的成长，荣耀你的名。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